much biology. Don't know much about a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ench. 分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 VG 聊天室。大家好，我是罗策，
我是六段音速，
我是华仙一路。
今天我们三个人齐聚一堂啊，比较特别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上次跟六爷在电台节目里面聊天，好像还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是不是？
也没有很久以前，嗯，线下活动不是还刚聊过一期，十一月的时候。
对啊，那不就很久以前了吗？现在已经是对吧，年末，而且一年之初了，对吧？这已经，我觉得已经有段时间了。
确实是，已经不是一年了，已经，嗯、不是同一年了，已经。嗯、
确实，
我们这一期录制的时间是2023年1月1日，算是新年的第一天吧。
好日子
，yes。
我们之间互相分享一下啊，生活中有记忆的事情，工作上有记忆的事情，过去一年那些有记忆的事情，然后聊一聊自己的。我其实不太好说，算是成长啊，还是变化？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可能还真不一定，就是。你要说成长可能一定得很正面，然后变化呢可能就不需要正面或者是负面的一个确定的方向，所以我们还是先用变化这个词，我们聊一聊这个遇到的事情，聊一聊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也聊一聊自己的变化，好吧。我们先来聊这个话题，后面可能还有别的话题，大家这边听好吧。
好的，
首先就是我们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我这里我先开头说一个好吧，我说一个我觉得我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换工作了，怎么样，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挺大的，但是其实也不是新闻了、嗯、你都换了一年了吧已经。
那
换了一年了已经。
那六爷我考考你啊，你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吗？
你等会儿吧，我想一下。
哎，
应该就是一月份吧。
哎，还真是，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嗯。
你记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说我准备离职的？因为我不是说完立刻就走的嘛，我说完之后又干了一会儿才走的。
就是提前一个月吧，12月的时候。
对对对，你看，我靠啊！我在这里拍个马屁啊！我觉得六爷还是比较在意我的，是吧？这个还是记得我什么时候离职。
那段时间主要是咱们不是有好多事儿嘛，就是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嘛，所以那段时间不是是吧？经常在那个在马路上，也不是马路上，就是在外面一边逛，然后一边就是谈话嘛，是吧？
不，六爷，你这个说法特别可怕，你知道吧？会让人觉得我靠，你们这两个无业游民啊，闲散分子在街上乱走。不是，咱们是在一个公园里，好吧？
嗯、对，就是在公园里瞎逛，嗯，也不怎么样，听着，嗯。
老大爷，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一会儿再说。你先说你今年的大事儿，嗯。
其实我就想一件一件说嘛。首先就是这个换了工作的事情。我大概是去年12月中旬左右，中下旬，然后跟六爷说，我说。哎，我要换工作啊！当然，完全不是这种雀跃的语气。然后又到了一月份，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是2月份去新公司报到的，刚好是过年前后，假期之后我就去新公司了。然后假期之前一直在危机里面。然后在这里，我首先要给自己吹个牛。我跟你们讲，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做到过了，但是就很多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在过年前，就是这个春节假期前去新公司呢？这样的话，你不就多拿一份年终奖吗？对吧？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想法吧。然后我当时就非常义正言辞，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行，我得帮VG把这个年过完，哎，我再走，对吧？
把这个年过完还行。”
但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吧？然后，所以我是过了年之后再去新公司报道的。
嗯，而且咱们那时候春节正好还有一期线下活动，
嗯，
就是要聊什么春节什么来着？春节玩什么还是干嘛？就春节怎么安排什么？
怎么回家嘛？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路上啊，老家里玩游戏的时候会不会有阻碍啊？这些事情。
对，
嗯。
我其实之所以单独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反正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嘛，我就把一些以前没有说过的话啊，在这里既跟六爷说，也是跟无论是微地的听众朋友们，还是什么其他平台的听众朋友们都说一下。我今年可以说我有很多开心的事情，但是开心嘛跟满意可能不太一样。如果说我做的最满意的事情，就是我在帮啊微地把这个年过完啊这个高调的说法之外。我后面还同样的 和维智一起做的这个线下呀，还有就是六爷给我提供一些这个游戏的评测的机会啊，然后我来做这些事情。我不得不说，其实这些事情是我今年回顾以来我做的最满意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嗯哼，
因为这个是这些事情应该就还是以前我们在VG经常做的那些事儿嘛。这些事儿我觉得是因为做的很熟悉，这个做的很开心，做的很熟悉，所以你就会做的很顺嘛。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猜的。
六爷说的这个绝对是原因之一嘛，因为确实我这还能第一时间玩一些啊我非常想玩的游戏嘛，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这还真不是让我满意的原因。哎，我这一期可能自夸成分比较重啊，我之所以特别满意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即使离开 VG 之后还能再帮 VG 做一点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让我自己非常满意的一点。
嗯
嗯，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成功的像一个游戏主角一样做了一件，哎，这个事情是游戏主角会做的事情，这是我今年对这个事情特别满意的原因。
做了一件符合你对游戏世界观认定的一个事情，一个重情重义的角色是吧？这种感觉。
对对对，我就希望我靠，我能当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今年我做了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哎，我好像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但后面会不会做也不好说。但是今年我还是做到了，我觉得自己对于这点其实特别满意。
嗯。但这个听着跟你平时爱玩的游戏的那个世界观设定好像差的有点多。
我靠，完全相反好吧。
GTA 是吧？
你最喜欢玩的游戏都不是这种重情重义的。都是这胡打乱闹的，随心所欲的。嗯。
你想啊，这里面的世界虽然都是非常随心所欲，可能有点混乱邪恶的地方，但是里面的角色往往都是那种反英雄，或者说他是那种有操守的罪犯，对吧？
嗯，
哎，这个就扯远了，这个纯属是完全进入自夸状态了。我们换个人好吧，下一个人来讲一讲。
那六爷吧，
我来呗。那我说说，
嗯，
2022年吧，2022年，年初的时候，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我跟罗斯特说的，年初我们当时是一起商量了好多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小目标吧，算是就是2022年要做到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想做线下活动，它算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延伸。之前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我当时是觉得，哎，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虽然没做过，但是它能有一些新的机会。然后呢这个事情是当时我的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虽然当时其实没什么经验。你们还记得吗？当时就我们其实是2021年的事，就是在前一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场了已经，但是呢就是各种地方都不是特别的有把握，感觉呢就总是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够。所以呢，哎，新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我们商量了好长时间，就这个后面要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说我们今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起来。我当时定的一个初步的目标是每个月做一场，然后呢这个事情，哎，就非常的热火朝天的就展开了。至少这我是比较对这个东西是寄予了比较大的这种信心吧，然后来开始做这个事情。
哎，对，当时陆爷还是专门开会的时候我记得还抢到过这个事情嘛，然后就后面是不是这个方向可以做，然后当时大家不至于鸦雀无声啊，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比较寂静的状态，
没什么人响应。嗯，
对，六爷以为啊你们都没兴趣，我靠，完了这玩意儿又做不成了。你当时是不是这么想的？
对，是当时是比较担心，因为我也没有做过嘛，之前咱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有动机，但是那人家有没有这种理由来支持你呢？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验证过，也不知道。嗯，然后，但是后来我跟罗瑟聊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是你还是对这个事儿比较感兴趣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开会的时候你们都不说话啊。反正这个事情就是后来就推进，开始推进了嘛。然后，我是觉得还可以，这个事情可以一试啊。然后紧接着这个3月份就，哎，封城了啊。然后3月、4月、5月一直到6月，就才是基本上。解封吧，就上海这个真的是封了，对有的人来说是60天，对有的人来说，对我来说就70多天，
对我来说是90天，
是有的人就是3个多月，就是根本都不能出门的，
对。
然后这个东西就算是、哎、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波折吧，是这个计划的挺好，但是紧接着这个东西就这个事情就中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到七月份我们再开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我其实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再继续往下做啊、是比这个年初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少了很多。但是后来接下来这几个月里面，我觉得这个事儿越做越好了。
嗯，
哎，比较顺利了，我觉得，就至少有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做了。然后呢，哎，我知道，哎，什么样子这种话题大家愿意参加，然后呢，在这个活动里面穿插什么样的环节大家会比较喜欢。哎，我觉得，哎，我对这些事稍微有一点心得了，至少比年初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的那种感觉要强了。哎，然后我还挺开心的，哎，我觉得这个目标终于要实现了。然后紧接着就十二月这个又中断了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是啊，十一月我们办了两场、嗯，这个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嗯，
办了一场战神的那个活动，这场活动是我今年的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收获。这个当时可能其实很多不在那个活动群里的人都不知道，那个活动当时就已经取消了，已经。我先问了一下大家，哎，群里面大家想不想来跟我们一起听我们来聊聊战神？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玩到这个游戏的嘛，就只有我们提前先玩到了，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对这个提前先过来听我们聊这个游戏，哎，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兴趣？结果呢，当时群里面的人都表现出来这个比较
抗拒，
也不叫抗拒，大家比较担心，就是说，哎，我要是想玩，那我提前听你们说了，我是不是就？这个乐趣就没了，或者会减少。最后我一看，哎，大家对这个事情有疑虑，我说那可能这个报名也不会很理想，这个事情就不好弄，我说要不就算了吧。然后呢，后来就是这个怎么说，就又跟其他人又聊嘛，就是最后聊下来，我感觉，嗨，我说我纠结这事儿干什么呢，是吧，你就报呗，就报，如果真的实在是最后你真的是没有人来，那就算了，就取消呗。如果来的人少，那少就少，我们来几个人就听几个，就几个人就聊呗，也没什么。
嗯。
然后没想到，结果这个活动，哎，一开报名，这大概当时已经是离那个活动预定的那个时间，因为马上游戏就解禁了，就是发售了，啊，就你这个活动提前去聊这个游戏的这个主旨就没有办法实现了。然后呢，提前就其实只剩下两三天的时间了，然后没想到一报啊，咵，瞬间就爆满了。啊，我最后还怕来的人太多装不下，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哎，这个事情意料之外的做的还挺好。当然最后聊的内容，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做得更好一些，哎，还可以再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环节什么的。但是最后呢，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哎，还挺意外的，做的还比我预想的要好，效果。
那次入座率特别高，我记得就好像基本坐满了，跟之前过年那一次，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昨天、今天、明天那一次的入座率差不多了，就是报名的人跟实际来的人比例。
来的人是不少，来报了30多个人，来了最后可能29个、30个人好像是，还挺不错的，然后但是十一月之后，然后我们录完那个年度游戏的那一期，然后就十二月就其实就停了。这个事儿又怎么说呢，就没有按照最后的那个计划去，当时的那个计划去实施，这个事儿还是有点遗憾的。
哎，那我们来延伸一下这个话题啊。陆云，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公园里聊天的时候，我们畅想过这个东西如果做到什么终极形态啊，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形态是什么样的，你记得你当时是什么想法吗？
我靠，我当然记得了，我当时的那个目标就是上海这边啊，远了不说，当时还没有敢想什么更远的地方，主要就是上海，哎，成本方面的考虑嘛，就你往太远的地方做，这个是吧，你成本会增加的嘛，就是反正我们，哎，未来一年其实就是2022年这一年，哎，我们把这个活动做到上海地区，只要一说起来，你想在线下有这么一个空间一起，哎，玩玩游戏，聊聊游戏，哎，跟这个志同道合的，或者说就是兴趣志趣相投的人一起聊聊天，哎，很开心的度过一个下午的时间，哎，如果你有这种需求，那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线下聊天室。我当时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
我记得我们当时甚至还想说，哎，哪个时间到底最好呢？是周六的下午，还是周日的下午，还是周五的晚上，其实是最好的。这个双休日啊，大家会不会不想出来了呢？周五的话，是不是大家下了班直接过来，然后就回家在家打游戏了呢？我记得当时讨论了特别多，也不知道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当时讨论了好多细节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底，所以呢就是想了很多觉得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哎，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会不会更好啊，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考虑的越多，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考虑的提前考虑的越多，你想的越周到，那最后你去实现它的时候，那你可能遇到的问题会越少。但实际上最后后来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你后来我们这活动会遇到的那些问题，实际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都是之前根本没有想过的。
嗯
啊，就比如说我们当时春节去年2022年春节之前，我们不是录了一个这个就是春节回家是吧，你这个要不要回家啊，就这个大概
路上玩啥在家玩啥，
对对对，其实主要是围绕春节回家这件事儿来制定的这个话题。结果呢就是完全没想到你实际上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全都是不回家的人。
确实
对，就是要么是这个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我当时不就是因为疫情关系就回不去了嘛，就是选择不回了啊，其他的还有就是人家本来就是上海人嘛，人家就不存在说所谓的回家的问题。
那一场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上海人比例是真的高，我都惊了，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要说这些，哎，你回家的朋友们，你路上对吧要玩什么，你这个长途旅行之间你是不是有很多吵闹啊外放啊，然后这个路上你要怎么快乐的度过这段时光，结果这个部分根本就没有人能参与，因为基本上全都是上海本地人，然后他们回家啊，我坐公交车坐地铁。
就是他其实我们定这个话题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聊到的一个，
对，
就我们那个时候还每年还都正常能回家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围绕着这个其实才产生了这么一个聊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就完全其实忽视了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啊，以及这个我们当时可能问卷什么的这种意向调查做的也不是特别到位，所以其实不太知道大家到底想聊什么或者想听什么，这个可能后面我们稍微改善了一些，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就你要说失败了可能也就差不多失败了50%吧，可能感觉是
那一场里面安排好的大概1/4或者是1/5的内容完全就尬住了，就废掉了，就没有任何人搭话，对
对，聊不了只能我们自己聊。
我现在想想这个一年以来我参与过的这些线下活动，就真的这种冷场的情况其实极少数了，我觉得就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有印象里完全冷场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刚才说的这个回家的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一次是生化危机4那一次有一些话题，然后也是完全愣住了，就尬住了，问的可能太专业了，然后有些人没太好答，就只有这么两次，你就办了这么多期才这两次，我觉得这个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提前都准备了好多这种就是托嘛，就是如果实在没人说的话我们可以自己说。
行，
六月你可以分享一下是吧，我们是怎么筹备的这个托的
细说。
这之前我们每次开这个线下活动之前我们不都会开会吗，对吧，然后就把大家都叫在一起，然后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是只有编辑嘛，就都是以编辑参加为主的，然后所以那就提前跟所有编辑先交代好，哎，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哎，都包括哪些环节，然后都有什么东西，大家先准备准备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当然其实还是自愿为主啊，就是这个你确实觉得你能聊，那你就准备一段啊，如果你觉得你其实完全没有感受，或者说你也聊不起来，那其实就算了。但是当然最后我们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这个话题大家都其实都可以聊两句。然后后面不是就是我还会跟那个就是罗斯特箱子，你记得吗，我们吃饭还有 FJ 我们一起就是吃饭，然后我们几个会提前先聊，先沟通，先准备一些东西，对吧，然后箱子每次不都会讲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什么故事之类的，我觉得他每次其实不管只要我叫他了，不管他就我有没有跟他说这期我们要聊什么东西啊，都有哪些环节，然后其实不管有没有提前跟他沟通这个东西，其实箱子自己都会准备好多内容，
那毕竟是箱子嘛，对吧，
就是很认真的，我觉得他
啊，对，既然提到箱子顺便说一句，箱子啊这个正在疾病的恢复当中，所以说他最近也很久没有出现了，
疗养中，
对，他这个状态比较蛋疼。而且我现在还特别有印象的一次是当时我在台上， 然后我发现这个话题可能要找托了，然后我就抬头，我应该当时要么是望向了苏活，要么是99，因为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场了，然后我就看见他们两个在他们俩中的某一个人在非常夸张的挥那个手，当时是我本来说，哎，这也需要一个托了，你们两个啊，准备上一下。然后他们疯狂挥那个手，然后拿手在指那个表，然后再挥手，然后再指表，然后再挥手，然后说，哦，完了，超时了。
对，之前苏活一直很在意那个时间，所以就交给他一个重任，就是如果时间过了，或者说怎么样，就是需要停了，需要暂停，或者需要这个结束，哎，就让他这个。指示给这给一些手势什么的，对，当时他还说想用一个小黑板写时间，后来我说你就别这么费劲了，你写上时间我能不能看得清楚再先不说，你写上这个时间他最后我们不是还是台上还得临场发挥吗，你其实没有什么预案的也。
哦，我就记着为了这个事情还又准备了好多事情，说哎，我们要不然弄个小钟表放在主持的这边的桌子上，这样的话哎，谁直接扫一眼，然后说哎呀，这玩意儿首先上哪去搞了一个小钟表呢，我们手头也没有，然后后来就说那个举牌的方案嘛，然后举牌的方案我还把那个好像是哪个厂商送的那个小米的一个小便携黑板拿了过来，然后写了两笔，发现啊这个字啊太浅了太细了根本看不清楚，而且我当时脑补的是我们有一个人举着那个牌子，牌子上面有时间，让我想到的是赛车女郎，哎，在那种赛车比赛上，然后或者是拳击比赛上，就有那种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子，然后举个什么比分牌时间牌，然后在那里挥舞，我脑子里全是这种事情。然后后来这个也被 pass 掉了，结果我印象里面唯一对时间有掌控的方案，一个是苏活或者99在那边非常大幅度的做动作，还有就是 FJ 他自己他有那个代表的习惯，他说哎一看，然后加上他经常是在台上面的，他就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真的蛮厉害的。
其实看一下手机都解决了，
但是这不是觉得不礼貌吗，对吧，你这在台上呢，你这一手拿个麦，然后突然哎拿个手机出来看，人家以为你这回微信的朋友，就对吧，就特别不好。
看一眼应该不至于被误解成回微信吧。
是，你就只是看一眼时间而已啊。
对啊，
我对在台上用手机这个事情特别抵触，这里面是有故事的，我靠，我今天真的勾起了好多回忆，我都可以随便说，因为我已经啊离职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应该是要么是雷电老师刚得不久，要么就是那个赞恩老师刚得不久，是一场一周新闻评论的录制，然后我们那个打印机当时有段时间它是内层打印机它用不了，然后说我去那怎么办，然后说哎没事，我们搞一个在线文档，然后拿着手机嘛，你对着手机看就可以了，因为平时一周新闻评论都是打好的一摞纸，哇看起来好专业的，然后在那里对着纸念或者是看一下说一下，然后那一期我们就拿着手机，三个人在这拿着手机在那刷啊，然后说着说着看一眼手机刷两下，说着说着看一眼手机刷两下，然后我就被私信教育批评了，说你们这个拿手机的行为看起来特别不没有说不专业，他说看起来其实不太尊重观众，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从那之后特别抗拒在台上拿手机的这个行为。
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你有一个，就一般你电视台录节目，他主持人的或者说台上的这个人给镜头的那个人，他眼睛你是不能游离于在这个之外的，对吧，他其实要盯着这个摄像机嘛，对吧，那怎么避免那个，就是吧，你还要提词还要看东西，其实就是旁边有一个机器，另外有一块屏幕啊，你要说什么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啊，现在这个当然人家还有这个戴这个耳机会有这个场外的这个提示啊什么的，对，但是其实就是你应该有一块屏幕是在大家正前方的，这样呢你看的话就会方便一些，你不至于说是会低头，这其实就避免这个问题。但当时我们其实有条件啊，当时我记得有这个，就你要屏幕还不是有的是吗，其实在那个画面前面放一块屏幕，大家就看那个就好了。
嗯，哎，反正当时真的是为了折腾这些事情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我记得我们甚至有一次说我去，要不直接拿这个电脑嘛，然后放那个在线文档，然后看是不是效果就会比较好，然后后来发现哎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候用那个摄像机，然后吧不能让脸特别白，如果脸特别白的话它就拍出来的效果不好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看在线文档的话它的那个背景啊是白色的，然后你的脸就被照得特别白，然后就不能用。
你可以把背景调成黑色用白字，
应该用什么那种那叫什么夜间模式，
夜间模式
嗯
、哎， 行啊，我们六爷简单分享了一下这个线下活动算的事情，好吧，那一路你讲讲你的事情吧。
我今年发生了的事情先从年初开始说，就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干这一行以来，就是一个配音演员最爽的事情，就是遇到了一个跟自己同步率100%的角色，特别爽。然后那个角色塑造又很立体，然后那个在录制的过程中还在棚里面直接潸然泪下啊，这样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这个角色终于在今年年初公开了啊，没错，就是《最终幻想十四》的法丹尼尔啊，我好爱他。
有一个问题，那个先问六爷吧，六爷，你最近还有玩《狒狒十四》吗？
这为什么笑了？为什么笑？
肯定是没玩呗。
我都已经好几年不玩了。我上次玩的时候，我玩的是 FF 十四还是60级的那个年代呢？2.0
哦
啊！
我的天哪！
天哪！
现在都多少？4.0还是5？
现在是6.0，6.0是90级满级了。
是啊是啊，这个差的有点远啊，差的有点远。
好，行，那我问一路啊，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说那个同步率100%是什么意思？其他的我都理解了，那个同步率是什么意思？
同步率就是说这个人他的思考模式和他的这个性格还有他的声音，基本上跟我完全大白板的状态下，不用任何伪装和技巧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我不用做声音上的化妆，我可以原声直接上，然后那个就是玩家的评价就是说觉得简直就是日文版那个人那个角色直接说中文的那种感觉啊，被这样评价我很爽啊，我跟你。然后那个因为你们知道，就是我的声音实际上在就是不管是在这一行还是在国内，可能听起来都是属于有点怪的那一种，所以就是平时在日常工作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录那个英雄联盟啊之类的这样的游戏的时候，都基本上都是熬出一个我自己都不一定能听得出来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声线。然后但是录这个角色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就是只要正常的去录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的性格，这个角色他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前世，一个相当于前世的一个存在，然后又有一个相当于现世的一个存在。然后我相对来说就是和我重合率最高的是那个现世，他是一个已经疯掉了的一个人，就是他怎么说呢，他有点相当于活在那个 FF14 那个世界观里面的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时期。就是假如 FF14 玩家所在的时代算现代的话，有一个赛博朋克的时期算古代，然后在此之前这个角色他前世处在一个超古代的时期，然后差不多科技水平是超古代最高，然后古代第二高，然后那个现代最低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疯掉的这个人他活在古代，然后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是由于科技过于发达，然后所有人都就是基本上跟赛博朋克世界观里的人就差不多了，就是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同理心，然后每一个人都无止境的去追求各种感官上的刺激。然后这个人他本来是个科学家，他辛辛苦苦搞出来一个研究，结果他其他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善待这些研究成果，然后反而拿这些研究用来就是比如说把自己的同胞改造成什么牛头人啊之类的，然后还笑话他之类的。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角色就很难受，他心想说你们这帮废物啊，就跟你们这帮虫子在一起怎么能搞得好这个国家呢？然后他一怒之下，他就想方设法用自己的才华复活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皇帝。结果那个皇帝复活了之后，他很崇拜这个皇帝啊，就是开国皇帝，就是在国民的心中永远都是特别牛逼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皇帝被复活之后，他本来是希望这个皇帝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的，结果这个皇帝一开始确实带着国家走向繁荣了，但由于这个皇帝死过一次，他就对这个我的角色说，他说你记住，这个不管是多么辉煌的东西啊，等他死了之后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然后我的角色心想，连这么伟大的人都这么说，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活着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获得了那个叫做无影的就是这个身份，然后无影就是可以让他拥有一个长生不死的以灵体状态穿梭于各种时代的一个能力。他就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亲眼见证了自己好不容易复活的这个皇帝再一次带领整个国家走向一次必败的一个战争，然后这个国家就没落了。然后他这么一看之后，他就心态彻底崩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救了。于是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忍气吞声，一直忍到了游戏 就是正常的时间线推到6:00的时候，他终于就是其他的无影基本上都死光了，没有任何人来阻止他的情况下，他站出来说：“好，我要毁灭世界，你们全部都要去死，我也要去死，我们大家一起都去死吧。”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好了，这个时候你们就要说：“那化身一路，你说他跟你同步率100%，你是说你也想搞这种就是虚无主义吗？”然后实际上当然不是，是因为我跟这个人的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就是说可能我周围并没有全都是那种傻逼，但是他是属于在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时代，处在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社交圈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目力所及没有一点好的东西，所以如果我跟他一样目力所及没有一点好的东西，我强烈怀疑我会变得跟他一样。然后再加上这个 FF14 的角色塑造一直都特别的好嘛，所以就导致他到最后，就是到最后的最后，在独白的时候，我完全 get 到了他想说的每一句话。然后那个录制这个游戏的时候和录制其他游戏有点不太一样，录制这个游戏的时候他其实不需要每一句话都专门听一遍原声再去录的，所以就导致说那个你其实可以在录完第一句的时候，你自就是导演会不打断你，导演会鼓励你继续录下去，就是一口气的把所有的台词都录完，哪怕这些台词本身是分段的，就是需要按一下之后才继续进，就在游玩的时候需要按一下才会进下一句的，但是你在录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录得很连贯的。然后我就一口气顺下来之后，就是那个词我事先都没有顺过，我事先都没有看过，我就只是看就是扫一眼我就直接开始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最后录完然后再和原声同步播放的时候，发现每一个字都对上了，然后情感也完全对上了，就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人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后录到最后就是他特别失望的那个点，基本上也跟我在看了大量社会新闻之后，我自己内心里面那种特别特别失望的点是完全重合的，然后我就直接在棚里面哭出来，然后我录完了之后，我抹眼泪，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刚才好像有个地方没有跟上。然后但是那个最终还是对上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工作体验我可能这辈子就有这么一次已经死而无憾了，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特别爽，我就特别期待这个角色上线，然后他上线了果然被骂爆，因为这毕竟是个反派角色，所以很难受啊，明明是这么立体的角色。
一路这个啊，他是已经时装了是吧，就是
已经时装了
哦。那我靠，我都不知道 FF14 的世界观已经发展成这个样了，已经。
是的呢，是的呢，你没有想到，就我之前是特地就是从2.0一路推到了5.0，然后把5.x也推完了，现在就一直在等这个游戏上线。不过因为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导致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亲自去推这个6.0。但是我家里面的人已经把6.0还有6.x现在一直在推，所以我就全程围观。然后有个很那啥的事儿，就是我录的时候，就是导演啊，还有就是客户，其实都还蛮满意的。但是等到出来了之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相当于名场面的台词，我把逻辑重音说错了，我现在觉得特别羞愧。
逻辑重音，这个让罗斯特来鉴别一下是吧？罗斯特现在专业鉴别这个重音的，我操！
他那是跟我学的，我跟你
说。我们之前说过，确实是跟他学的。
对，就是你听一个配音，他到底好不好的点就在于，就是说配音演员得知道自己在说啥嘛。那如果逻辑重音错了，说明他自己没有理解这个台词嘛，他就只是走行活而已。就我当时对，也我也是现在审视了一下之后，就都已经那么认真了啊，就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有点无地自容。就是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他说那个我只教了你飞翔的方法，但是我没有教你如何前行，如何生活。然后我是这么录的，但我后来我仔细一品，我只教了你飞翔的方法，但我没有教你如何前行，如何生活。那这里逻辑重音难道不应该点飞翔吗？我为什么要说方法？我如果我说我只教了你飞翔的方法，那意思是说我还没教你飞翔的别的什么东西。问题是我那个角色想说的是，我只教了你飞翔的方法，但我没有教你生活的方法。我现在就很难受这一点啊！我现在很难受这一点，可恶。
嗯，
你可能录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他只教了他飞翔的方法，但没有教他飞翔的信念。你要想飞，你还需要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心理准备？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现在发现了，但是这个你懂的啊，就是这个、
也改不了了也。
对，始终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非常难受。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角色是不是就因为我最近看一些人发过那种 就是动图，就是有一个画面是有一个角色召唤出来了好多 FF 的光之战士，然后就是有一场 BOSS 战一样感觉的
啊。那个是五点叉的时候，对，那个是五点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五点叉的时候是有个哥们儿，他要搞事情，他要蛊惑凡人，然后让这些凡人去信仰光之战士，然后那一场战斗就是他把前作作品里面的那些主人公或者是男二男三那样的角色，然后召唤出来，然后当做副本的 boss 或者杂兵，然后来和你战斗这样子。
啊，那就不是你刚才配的那个角色是吧？
啊，对，我配的那个角色是有点类似那个三体一的女主啊，叶文洁那样的一个角色。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说这个角色的名字吗？是不能说吗？还是怎么？
啊，对，就他，因为他有仨名。
刚才最开始他讲的那个名字，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
啊，对，他就是法丹尼尔，这个名字就是无影的名字，不是都是从那个 FF 十二里面拿出来的嘛？对，然后那个他自己本名就是古代的那个时间线的那个角色本名叫亚蒙。前世的最古代的那个时间线的那个叫赫尔墨斯，因为最古代时间线的角色名基本上是按希腊神话来的这样子。
嗯，这听着确实是日本人能写出来的剧本。
啊，是的。他真的就是人物动机啊逻辑什么的都非常的饱满，然后他们之间的各种文戏，就是尤其是就是所有的那个矛盾最终激发出来的那一场戏，是玩家是一个立场，赫尔墨斯是一个立场，然后最终 BOSS 是一个立场，然后大家三方在一起互相是不认同对方的立场的，但是由于我那个角色想要达成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达成审判这个人类的现在的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就选在两者之间，就是在玩家方和最终 boss 那一方选择袒护了最终 boss， 然后让最终 boss 降下一个巨大的灾难，然后我的角色说我要作为人类，然后和你们抗争到最后一刻，我就亲眼看看这个人类有没有资格活下去这样子，因为他不认同当时的那个最古代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玩家大部分玩家嘴里，这个角色变成个动物保护协会的，我就不是很能懂。
你真的做了好多好多研究啊，我感觉听起来。
就是只要基本上跟着这个角色走一遭，基本上不太会误解他的这个动机。
啊，原来如此。哎，那我问一个高于游戏的问题，跟生活有点关系的问题。你觉得那这个角色其实是今年放出来的是吧？就是他今不是你今年录的，是你今年放出来的。
对，去年录的。
OK， 无所谓了，我们就。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你刚才说你觉得这种我跟你同步率100%的角色很难遇到了，你以前有没有想过，或者说你今年录完这个角色之后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这一辈子的配音生涯里，我斗胆猜一下，你应该会配个几十年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一个期望或者说一个预料，你觉得你能碰到多少个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能碰到一个我就已经心怀感激了，说实话，就是干这一行的人就是有很多录很多角色的，但是我不敢说他们每一个人都遇到过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说能遇到这个角色简直是遇对了的，就幸好这个角色是我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录了很多很帅气的角色，然后他也不缺活，然后那个总有这样的角色找上他，但是真正能让他就是产生如此强烈共鸣的，然后塑造的又这么好的角色，可能真的就是很，真的是不一定能碰见。所以我觉得像我这么年轻的一代配音演员能有机会碰到这么一个角色，真的是已经谢天谢地，我已经不奢望再碰到第二个了。
我有点能体会那种感觉，就像以前我们做游戏媒体的时候，然后会有很多东西是觉得它是可遇不可求的，当然这个受时代限制啊，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比如那个时候我们都特别期待是吧，就是这些海外的大作可以有中文，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事儿确实看起来是可遇不可求的，很少嘛，因为但是后来这个事情逐渐就成为一个常态了，到现在很多游戏甚至都已经有中文配音了。
是的
啊，那这个它受时代的限制，但是就在当时我们来看来，要有一个这种中文化做得很好的游戏，就会觉得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这种行业的从业者，就你做游戏媒体这些年你能赶上一个这样的游戏，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啊。对，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两位就是有没有经历过死魂曲一的那个时期？
我首先肯定没有经历过。
死魂几域的怎么了？那个游戏怎么了？
就是他不是有那个很棒的国语配音嘛，也是上海这边的老师们录的。然后我觉得我因为我最近又把它通了一次，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录的相当好。然后我就在想，当年的玩家当年最早有遇到有这么高质量的国语配音的游戏的时候，
我靠，当年
是不是
我还真不知道，当年反正我是没有听过中文配音的
啊，是吧？
啊，没，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哎，当时我好像我们还都是在包机房里玩游戏来着。那个时候感觉那个语音都很少见，就有语音的游戏都不多
啊，确实、嗯、
啊，
而且那时候可能包机房里面对吧，那么多人呢，声音都不能开太大，然后你就听不清自己玩那台机器里到底有什么音效、
啊、
对，包机房里都是实况的声音
全是那个中文解说的声音是吗？
没，都是日本的Go Shoto 都这个，我靠
我刚才也突然有一个问题嘛，其实我是想问六爷，就是六爷你，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算啊，所以我现在立刻问你，你看能不能立刻回答，今年是你做游戏媒体或者说做游戏编辑多少年你知道吗？
我是从2005年开始的，到现在就是17年吧。
所以说其实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你并不会就记着，我靠，今年是第16年了，今年是第17年了，你不会这么去想一下对吧？
就你要不问的话我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
原来如此。然后 VG 的话是多少年
了？ VG 现在就是第8年了，就是这个2023年了嘛，现在已经啊，那就是第8年。
我现在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跟刚才一路的那个情况有一点类似吧，我就想问六爷，你觉得 VG 这么长时间以来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自己觉得特别满意的？
特别满意的，
对，
其实挺多的。
哦，很多是吗？
对对，挺多的。就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有过一些，就有过很多里程碑的事情嘛，比如说网站上线，是吧？比如说 APP 上架啊，这些都是就在我们角度来看就是里程碑一样的事情，
值得纪念。
对，就确实是很多，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跟很多人一起才做到这个事情，这种完成度或者说这种成就感和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还不太一样。就他达成这个事情的这种前提非常的复杂，条件很多，所以最后你真正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这种收获也是不一样的，就跟你自己一个人完成一件事情还是不一样的。然后这类的事情其实就真的挺多的，因为在我这几年的工作过程里面，就是在 VG 的这7-8年的时间里面是跟其他人合作去完成事情的这种经历是最多的。因为在其实大概就是从 VG 开始组建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作为一个普通的就是编辑去自己一个人去工作了。比如说很少自己再去写一些什么东西，虽然也写，但是呢就不是以这个工作为主了，大量的工作其实是带着其他人或者说跟其他人一起合作，然后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媒体的这种工作。这个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是有体会的，就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一起合作做的嘛，对吧？然后你这个包括就我个人我觉得做的还比较满意的啊，除了那个之前说到的这个网站上线啊，然后 APP 上线，还有挺多事情，比如说那个国行 FF15 上线，国行 FF15 发售本身全球同步发售这个事情，在当年的我看来这个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在那之前是没有哪个这种全球的这种水平的这种3A级的游戏。我们先不说那个时候那个游戏实际上最后大家玩到的时候评价怎么样啊，这个先我们先抛开这个先不提啊，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只要谈到这个就来气啊，这个先不说这个，就是在当时来看就是这样一个水平这样一个程度这样一个规模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海外的3A大作，然后实现一个全球同步在中国上市的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伟大。除了它本身的这种意义之外啊，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亲身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有多少人为这个事情付出过努力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结果，而且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事实也是证明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就是同等待遇的游戏都没有了，而且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已经。 所以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我从业生涯里面可以算是我个人觉得可以记下一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是全程参与到这个游戏的国行首发的过程里面了，包括当时我们这个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就那个时候我们做的那个甜甜端的那个全程72小时的跟拍啊，然后这个哦不是72小时，是96个小时，
嗯，
然后这个做过这个拍过这个纪录片，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要拍这个片子嘛，所以当时我们参与了他们这个游戏上市前的很多幕后的这种工作。啊，发售的这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协调国行版的协调沟通的工作，这些事情我们都参加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个人还是比较是我很满意的一个事情。
没有 VGTime 就没有国行飞飞15是吧？
这个是夸张啊，夸张说法。但是呢，但是哎，这个就是我因为不太有资格去在这儿讲这个事儿。
确实，嗯，
后面我觉得有机会我们请那个周慧过来，因为他是国行 FF 15的产品经理，哎，就是他自己也说过，就是要找机会要聊聊这个事儿。而且刚才这个罗瑟说的那句话，就没有 VGTime 就没有国行 FF 15，这个其实不是。罗斯特说的，这个真的就是周慧说的，哎，所以就是他好几次说要一起要聊这个事儿嘛，所以后面我们有机会，我们找他一起，我们把这个聊一聊，是吧？这个就是，反正总之我对这个事儿是很满意的。然后后面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挺多的，比如包括那个。这个什么梁三过来一起到我们这儿录过一期节目啊，
啊对，
当然这个对吧？这个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吧？不能说的原因，这个就是最后其实没放出来啊，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嗯，
当然这个事情其实没什么价值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咱们当时还在桂林路那边的办公室嘛，然后当时我们最后说，哎，大家一起合个影，跟赤坂梁三先生一起拍张照什么的嘛。然后拍完之后，赤坂梁三先生在那一站就准备走了，然后当时鞋带开了。我当时就说我靠，鞋带开了，我要把鞋带系上，然后我就侧身一转去系那个鞋带，然后我当时就是一个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单膝跪向了赤坂梁三先生跪在他面前的一个动作。然后赤坂梁三先生走了之后，骑士他们过来跟我说你为什么要给赤坂梁三先生下跪啊？我当时没注意，我一转身我开始系鞋带，然后当时赤坂梁三先生正好站在我面前，就反正是个挺傻的事情。
哎，你这个画面我怎么完全没印象啊？有人拍下来吗？
没人拍下来，但是你如果问骑士的话，或者我记得当时秋雨应该也看见了，反正就是应该当时在场的好几个人都看见了。
操，他当时他们居然谁都没有拍下来，我
这要是拍下来能成为国内游戏媒体圈一大名场面，
珍贵镜头，绝对珍贵镜头，我操。
当时是拍完合影的一个动作。
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后面我们类似的这种，我个人认为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真的还挺多的。
嗯，
这个还有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说烂了的那个这个小岛秀夫是吧？
嗯嗯嗯，
这个事情。然后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好多。但是总之，就刚才你那个问题，就这几年里面，我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我自己特别满意的这种工作成绩，其实真的挺多的。
嗯，那咱们因为做的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放出来的，然后相当于是以一个要么是图文的形式，要么是一个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吧，对吧？你会偶尔去回味一下吗？
我基本上就是你要说起来的话就这两年吧，我回顾以前的这种时间比过去要多。这个就是反正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这种事情吧，就是怎么说呢，就因为这两年就过的就是这个 VG 这边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
嗯，
所以呢就是我总有一些机会会回忆以前，哎，就是回顾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去年的时候，就2022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我跟这个商务一起这个给这个 VG 做这个介绍，还有什么刊例之类的东西，
嗯嗯，
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普通的用户，离普通的玩家比较远，但是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说白了就是你要让，就是你要恰饭嘛。
对。
那你怎么能说服客户去给你这个恰饭的机会？那你就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资料。就在准备这个资料的过程里面，我就回顾了 VG 过去的这几年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去准备这些内容。
哦，我在这里刚好插一句，就是刊例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个人简历，就 就是 VG 的简历，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东西，它上面可能会记录我们都有过什么样的成绩，我们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包装成一个好看的 PPT 啊，或者是文档，然后去给这个甲方看，然后甲方看，我说我靠，这个东西牛逼啊，这个人采访过石本良三，然后说那这个人接下来来采访我们的制作人啊，肯定没有问题，就你了。
嗯，
首先他不是故意的说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头看看吧，他是不是的，就是你要做这个刊例的话你一定得回头看，你要去总结一下已经做过的事情。
嗯，就是一个是介绍，一个就是报价，其实让人知道
对
你是什么价码，对你值不值这个钱，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回顾了很多，
嗯，
然后呢这个今年也因为各种原因就是要跟各种人告别嘛，是吧，就是有很多人走了，然后哎，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就是不可避免的要回顾以前的事情，所以其实今年其实回顾以前的这种时间比以前要比头几年要多得多，以前我其实不太想这些事情的，对，然后今年想了挺多这些东西。
话说的越来越可怕了，有点伤感听起来。
嗯，就是也不叫伤感，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今年想的比较多的事情，跟我今年也想说聊一聊，想聊一聊这个什么成长啊变化之类的，
对对对，
哎，其实跟这个也有点关系，我们有机一会儿可以再详细再聊一聊。
行，那一路呢，一路会听自己以前配过的角色的这个声音吗之类的？
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角色，我还是会的。我听的最多的主要是我做的视频，就比如说那个玩意那个系列，我就经常会。
哎，这个系列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
啊，谢谢谢谢。
真的真的，这不是场面话，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
我们所有人都很喜欢这个系列，
是吧？
对 ，FJ 也很喜欢。我们上一期录制之前。就是没有被录进去，但是 FJ 跟一路打招呼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好，我很喜欢你的玩意系列。
这个感觉很不错，这个感觉。
确实我当时也觉得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行动力有点强，因为这个东西也是从决定到制作，然后真的中间隔的不是很久，然后那个想说的东西一开始是列了挺长的一个单子的，就是想讲的东西细分成了好几个东西，然后最后发现浓缩起来好像六七内容基本上把该讲的都讲完了，然后剩下的一些内容可能涉及到一些商业上的什么行业机密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愈发的有点不太好讲了，然后那个东西就暂时就断更了。我还是觉得我能做出这么一个系列来，挺牛逼的。
我觉得你这个，如果你不说的话，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顺利的完结状态，而不是说着发现啊不能说了，这听起来不太好。你就是正常完结了。
对，就是他现在他任何时候其实都可以完结，因为每次就是讲一个事儿嘛，把这个事儿给讲完了，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啊阶段性的一个完结了这样。
嗯，那你刚才说你听的话，如果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的话，还会多听。那其实就是跟你不太听自己以往配过的角色没什么区别，对吧？你喜欢他也跟你配过他应该关系不是很大吧？
嗯，确实，因为那个有很多角色，你们也知道的，就是并不是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的起伏啊，或者说从专业角度上看他那个技巧，你感觉你达成这个角色或者说你完成这个角色特别的不容易，如果要是完成的特别不容易，你就会有一种就是连环杀手完成了一场不可能犯罪，然后回到自己的凶案现场去欣赏自己的作品的那种感觉。那如果要是只是一个歹徒在路边随便砍个人，他是不会想回去看一眼的。
确实这个比喻非常的可怕，但是对，确实
这个主要是为了配合罗斯特那血淋淋的游戏世界观然后那个就大部分的情况下，就任何工作嘛，大部分的情况下你遇到的都不是那种就是会让你特别有冲动想去回顾的那种工作，那配音其实也差不多。对，
原来如此。
啊，就比如说我今年录了一个益智动画的一个男主角，就是这个角色很有名，非常的有名，但是由于这个动画现在还没有播，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播出，反正钱我已经拿到了，所以应该铁定是要播的吧，我猜。完了，回头这个男主角大家都认识啊，但是暂时目前为止我还不能立刻马上跟大家公开。反正这个角色我自己是知道，我录这个角色之前我死都不会想到我有机会录这个角色，然后我录了他，非常的困难，他中间甚至有一段 B-box
啊，
就不允许借原声啊！我科普一下什么叫借原声，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如果要是看译制片或者译制电影的话，有一些打斗的气息， 如果你对比英文鬼和中文鬼，你发现他们的声音是一样的、
嗯、
实际上并不是配音演员偷懒，而是说官方在发下来这个片源的时候，他自动在音效鬼里面把这一场纯气息的打斗场面直接就把那些打斗气息放到了音效鬼里面，意思就是说你配音演员不用配这一段了，除非是打斗的过程当中有对白，那可能要连着打斗气息一起录，不是配音演员录不了嘛。然后这个动画就不一样了，这个动画是所有的打斗气息你全部都得自己重新录一遍，然后那个包括中间这个角色，他中间就是巡逻的时候，他巡逻的时候进行了一个 B-box 的玩，他一边玩滑板一边在那里这样子，然后我真的是提前练习了好久好久，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我说这个真的不能借原声吗？真的不能借原声吗？然后导演看了一下说，其实你要借也不是不能借，那你到底想不想借原声呢？我说可是我录了好，我可是我之前练习了很久哎。他说对啊，那你不是不想借原声吗？我说哦对哈、哦，那让我试一下呗，如果要是不行咱们再借用那个原声的那个 B-box 好、
嗯、
然后下来了之后，导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导演平时不怎么说外语的，真的不怎么说外语，他突然之间来了句那个意着那个，这不是整的还挺像样的嘛。然后我就 OK 所以啊，这个如果要是真的成品出来了的话，我这是肯定要回去看一眼的。这玩意儿到底录出来到底什么效果？反正当时那个在录音室里面耳机听那个反听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直在对着话筒在那里，这个样子，你懂吧？我不知道实际录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非常的好奇，非常的好奇。
这是个日本的动画吗？
是个美国的动画。
美国的动画，
对。
这个导演为什么突然来句日语呢？我还以为是日本的动画。
对，我不知道，就感觉就是听完了我那一段 B-box 之后，他突然被什么别的人格上身。
这个动画的名字现在还不能说是吧？
对，它是一个挺老牌的一个 IP 了，然后那个曾经和蝙蝠侠有过联动，我只能说到这里。
蝙蝠侠联动的东西太多了，
期待一下呗。不过我好像还挺少看，最近反正挺少看这种美国的动画片了。
啊，说真的，这个动画真的是能把人录的累死，就是欧美的打斗气息真的是好，比我想象中要难好多。就我以前在录各种打斗气息的时候，因为我是玩鬼泣长大的嘛，然后我的打斗气息都是跟尼禄学的，就然后我这个角色就全部都是那种超高分贝的，介于真声和假声之间那种超强的尖叫，然后要么就是那个李小龙声那种呜呼，然后我就很难受，对吧？
嗯，
对，这种非常的有难度，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比较有难度的这种东西，我还是会回到自己的案发，回到自己的作案现场去看一眼的。
可以，明年我们如果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因为这玩意儿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是每年一期哈，就明年录这期节目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像这次说费费是自己一样说这个角色了。
对，只不过这次可能关于角色内心的部分没有那么多能说的，就大部分就是外在的一些东西，我估计也说不了多少东西。
好，没有关系啊，虽然你这个角色的内心可能不像今年这个费费十四的角色一样能跟你有这么高的同步率啊，但是我们刚好接下来的话题聊一聊我们自己个人的内心。其实在之前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今年我想要啊年度拿出来说的事情都有什么，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嘛，但是第二点就是一个心理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心态的变化啊，就没有我的今天啊，这个真的是。
不是说没有我们就没有你的今天吗？
啊，对，这其实这是一个万用句式嘛，什么事情都可以因为他没有我的今天。但是我就先说了，我就今天也不客气了。首先就是你们记不记得今年大概是年中的时候特别流行一个视频，什么回乡下看了自己的七舅姥爷，然后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
啊，我知道，火了一段时间。
我虽然没有看这个视频的内容，但我大概能够通过他的标题大概猜一下他到底要讲什么。然后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我觉得今年的我通过了这一年，就终于搞明白了到底什么是内耗，然后以及我感觉自己摆脱了这个内耗。我仔细的讲述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内耗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我要说错了或者说说的对不对，你们两个都自己判断一下好吧，也说一下你们觉得对不对。我认为内耗就是不停的否定自己，这就是内耗，你们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吧。
差不多吧。
嗯，精神内耗。嗯，
啊，对对对，精神内耗哈。我觉得我是大概在今年的年中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我是有这种内耗的行为的。这一点是为什么呢？啊，这里就离不开我们在场的华晨一柱
啊！我就整天 PUA 罗斯特，我说你干嘛？你整天你看看你干的这是人事吗？啊，九十九生病了啊！你看看你带他去打个游戏，完了你自己全程在那呜嗷喊叫了你啊！然后弄得九十九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然后被游戏角色被抛到后面被特感按在地上摩擦啊，然后罗斯特就内耗了，是这样是吧？
这个你这是纯属瞎编啊。
OK， 你继续。
但是因为今年是我跟一路，然后后面也有陆陆续续的其他人加入，然后录的那个走肯大师嘛。然后其实录这个东西的第一期的时候，我整个人非常的，我觉得说用一些比较客气词，就是我非常的蛋疼。那期是只有我跟一路两个人的，然后我靠，我们录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录的这么差劲？我就觉得啊，我靠，完了，这个东西第一期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我去，我这东西弄得好差呀，怎么才这个样子？感觉就完全对不起任何人呐、啊，这根本不能拿出来给大家听啊！我当时真的这种想法特别特别
强。哎，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当时一个外在的表现，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罗斯特他录完了那一期之后，我们就是散场，就是当时天已经很晚了，然后往地铁站走的时候，
嗯，
我发现罗斯特一直在做一个动作，就是他会把他的食指伸出来，然后对着空气点两下，然后放下去，然后再伸出来，再点两下，然后再放下去，有一种在说服他自己说这玩意儿能行的感觉。
这什么？这什么呀？这是我靠，听起来好吓人啊！
就是他一直以来就是总有一种就是说要说服自己说这玩意儿能行，然后不然的话就好像他随时有可能想要放弃，然后甚至把刚才录到的东西全删了的那种冲动的感觉。
我靠！
然后就感觉他一直在和这种冲动，就是这种类似自毁一样的冲动在对抗。我说你不要这个样子呀，就感觉你为啥这么紧张？然后他这么跟我说，他说、嗯、没事儿，我干完任何一件事儿，我都会这么干一段时间。你不要理我，你回家去。
没有这么夸张，这太夸张了，我这。但是确实是类似，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类似一个这样的性质吧。因为我之所以刚才特别提到一路这一点，首先他帮助了我很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这个人如果不就算不是一路，然后假设是九十九的话，或者是箱子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当时没有另一个人跟我一起录的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是绝对不会被放出来的。因为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当时绝对会说，我靠，录的什么破玩意儿，不放了，就这么地吧，就删掉了。我肯定会这么干，但是当时有另一个人参与嘛，那你这个你自己再不满，你也对为他人的这种付出负责呀。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一个人工作或者一个人做事情和很多人在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你做完之后这个事情本身的这种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六爷我问你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大概感受到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能。你没话说了吧，我能。
那你不担心因为自己的这个，无论是你自认为还是实际上就是这种所谓的表现不好，耽误其他人吗？
就我要一说这个展开说可就长了。
你说没事。
怎么说呢，就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就你是去年2022年中旬、才治好了这个，就你所说的这种经常自我否定的这种精神内耗是吧？我先说一下，这种自我否定的这种算是一种内耗，其实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就每个人其实不一样嘛，是吧？我认为那个，就比如说有的人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够好，或者总觉得别人比我过得更好，其实最后这个也是一种内耗。啊，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吧。但是呢，就刚才你说这种经常或者说一直在否定自己这种内耗，我都已经过去了啊。我跟你的情况有过一段时间比较相似，但我不是否定自己，我是怀疑
啊。我先问一下，
你问
你当时什么年龄，大概还记得吗？
没什么年龄，就是最近
啊，
就是这个
啊，就是最近啊，
就是危机的这几年啊。
啊，我的天，我以为是你想跟我说你没事儿，这都是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你看我现在啊，我搞错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我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
没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从来没有承担过特别重的责任，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就你说的这种否定或者是这种怀疑。我觉得我一个人以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把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除此之外我也不用去操心，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啊，但是这个直到这个其实做危机的头几年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个时候我大部分时间还都是主要在负责内容建设，然后编辑团队的这种组建之类的，其实做的事儿怎么说呢，还是我比较擅长的事情吧，啊，或者说是我比较有经验的事情。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从大概2020年开始吧，2020年之后的时间，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内容变化的就比较多，开始要必须得考虑很多的这个，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个创始团队的主要成员基本上就在那一年就差不多都走了，所以呢就很多工作就是我要去做一些以前我不擅长或者我不愿意做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事情里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过去我只考虑这个内容要怎么做才是我觉得合适或者我觉得满意的，但是呢在那个节点之后，就从那么一段时间开始往后，你在做这个，就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是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才能维持下去，就它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事情，包括这个人员要怎么可持续，包括你这个成本要怎么可持续，就要有，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就突然开始要增加这些方面的这种因素的这种考量，
格局变大。
然后呢你要说格局变也没有变太大，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媒体你要运行下去应该考虑的，但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开始的时候在这方面考虑就不够，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怎么考虑啊，这个就不在这儿展开说了啊。这个我们其实就在那个时间点之后，我要考虑的事突然一下变多了，而且这些事情都不是我擅长的。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大概2020年还有2021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是在自我怀疑中度过。啊，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这一天过完啊，这个从公司回来，然后下了班回到家，我就开始考虑我白天做过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决定啊。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到这个晚上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睡不着，然后我就必须得喝酒，就是把自己灌醉，然后你才能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还记得我们前不久录那个请回了很多以前的老编辑嘛，当时我们不是录过一期这个就危机聊天室的这个编辑圆桌会嘛，对吧？500期的时候，然后我们录过一期这个。当时不是我们讨论过关于游戏媒体要怎么做评测，还要不要做评测，这样的问题嘛，对吧？然后当时不是我们都讨论过这个到底要不要打分的这个问题嘛，
对
吧？然后这个
你输了呀，
对，很多当时参与这期谈话的编辑，当时都说其实都赞成是打分的，对吧？但是呢就抛开有一些编辑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当时在我们在决定要不要继续保留评分的这个问题啊，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那有些编辑已经不在公司了
啊，是
抛开这个先不讲，就是这个那一期节目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支持要打分的，对吧？这个就然后就很多这个听众啊或者是玩家就是说，哎，你看这么多人都支持，那你当时这个决策就是错的。但是呢其实就我现在回忆啊，就是在那个节点，首先我印象里面要不要打分这个问题，当时是有1/3的人大概这表示的不支持，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保留的，它不应该被取消啊。
对，
但是其实还有1/3的人表示这个事情其实是应该不要评分，他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赞成我的当时的那个观点吧，就是你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留给这个内容本身，以及呢就是不要用一个这种量化的一个数字啊，或者是用一个二元化的一个东西去评价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内容，就是像游戏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媒介啊，也是有人支持我的观点的。然后还有1/3的人其实对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态度，就是他没有表态，啊，就我们当时内部其实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其实就纠结了很久，就我自己就纠结了很久， 啊，我做这个决定之前，我做完这个决定之后，都纠结了非常长的时间，
嗯，
就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哎，这个事情就我一意孤行，然后就把这事儿拍板定了，对，然后最后这个怎么样，我根本就不管，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像很多人当时想的那样，就是它就是一个二元的，就是要不是做，要不是不做。是吧？这两个意见，其实要真是这样，倒简单了。当时实际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意见其实很，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统一的，啊，就不是那么有明显的这种倾向性的。就包括这个决定最后做完之后，我们当时第一个试用我们新的这种没有评分的这个模板的游戏，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天外世界》嘛，那黑曜石做的那个游戏，
嗯，
那游戏本身动静不是特别大，就是游戏本身也一般。然后呢，评价也就一般般，没有很好，也没有很坏。那这个游戏当时就我们取消这个评分的这个模板，其实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但是第二个游戏是《死亡搁浅》，
确实，
所以这个游戏就是讨论就非常多了，就包括你们为什么取消，你们不应该取消啊，你们取消的是这个，以至于展开到后面这个讨论变成了那媒体要不要评分。啊，玩家倒不要，要不要看媒体的评分？玩家看这个，我一个玩游戏很多年、有很多经验的人，我为什么要通过你的评分去决定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游戏，是吧？我是不是要受你的影响？讨论的展开了非常多，就很多很多人。那在那个帖子下面、那个评测下面，就有几百个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就其实你也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没有统一的答案。所以后面这个事情我就纠结了很久嘛，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纠结到底做的对不对，应不应该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不是做错了啊，就是那两年的时间里面我有大量的时间在纠结这个问题。然后今年我终于把想开了，就这个事情就是包括这个在内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在我这看来属于一种内耗的这种自我怀疑的这种事情，我都已经把它想开了。
真的吗？
哎，真的，嗯，就是你要不要听我说说我是怎么想开的？
怎么对啊，怎么做到的，给分享一下。
啊，就是其实是我在回顾我这几年的这种经历的过程里面，
嗯，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今年不是很多什么基金都在跌嘛，对吧？就是这个，尤其是这种低风险的理财，是吧？也在跌，
嗯，
是吧？然后你会看啊，大家都说，哎，我靠，这个东西，这个行市或者说这个市场。很差，
对，
是吧？这个情况非常的恶劣啊。然后，但其实很多时候，你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面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波动，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平滑的曲线。然后我回忆我这几年，我再往前这十几年的工作经历，甚至再久一点，就我这一生我这四十年的这种，
我的天，
整个的这个人生，
嗯，
我感觉在某些阶段是存在这种大起大落的。今年去年是吧，就很多东西都是一波三折，甚至好多好多折，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但其实最后我发现，我把它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去看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平滑的。其实在我看来，就在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回顾那个时候的那种所谓的起伏波折，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
啊，然后呢，我也悟出一个道理，就其实之前隐隐约约都已经有这种感觉了，意识到了。但是今年我是觉得，哎，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是，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人啊。怎么说呢，就我自己吧，我不代表别人，就我自己，我自己这个纠结过很长时间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很重要的事情，以及我因为这些事情最后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决定，这些决定其实它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它对最后的这个结果而言，它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啊。就我当时如果不做这个决定，或者我这个甚至说如果我不做这个选择，其实最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子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啊。就很多很多事情我当时纠结了很久的事情，比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我们游戏评测到底要不要取消评分这个事情要重要的多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当时做不做选择或者做什么样的选择对那个结果影响都是很有限的。那想到这一层之后呢，我就觉得其实呢怎么说呢，你人还是要纠结的，对吧？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纠结不纠结取决于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是足够重视，或者你认为它到底有多重要。这个还是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在意一些事儿的，不能说什么事儿都不在意，但是呢你也不能太在意，至少不用为了那个所谓的那个结果去过度的纠结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最后很可能过了多少年之后，你去看那个选择跟你当时做的那个 就是那个结果跟你当时做的那个选择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这种关联性吧，或者影响其实不是很多，所以呢，对吧，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就不用再去那么去纠结它，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去怀疑它啊，到了那种已经自己都把自己逼到不行了的那种状态，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哎，所以我就怎么说呢，今年这封城的这几个月其实也有好处啊，就是想了很多事情，然后就慢慢想开了，嗯，然后就不太在意这些事情了，这个就是我治好了这个内耗的一个过程吧。
哇哦，哇，我感觉我们这期节目的含金量瞬间二八。
是的，是的，是的。
含金量不至于啊，这其实就是真的就是一些我自己今年的一些感受吧。
真的是很宝贵的分享。不过没想到这个居然是在封城期间，就是想明白的。我在封城期间，我越想越难受。
就是一个是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会面临很多很迫切的生活问题嘛。
嗯，确实，
对吧？就是这个上海这边的封城，全国其实挺多地方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
嗯，
其实我也不好说上海的这个情况就是最厉害的，而且我觉得肯定不是最厉害的。但是呢，就我们个人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受去放大，就你会觉得，哎呀，我操，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是只有我是这个样子的呀？是不是只有我这个不知道明天到底还能不能吃上饭啊？是不是只有我像我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有这么一段时间，你去我个人，我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去天天琢磨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都很可笑，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这个最后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而且呢，就是你去操不操心，或者你自己去怎么去考虑它，其实最后它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最后都能解决。其实这些问题真的不是，其实说到底啊，
嗯，
这么说可能稍微我觉得是有一点悲观的，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所以也无所谓，就是真的是这个人的这种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每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与其去考虑你能力之外的那些事情，不如真的就是不如你去把你能做的事情做好就完了啊，你做不做得到都不用管它，这个事情你觉得你能做，你觉得你现在应该做，你就去做就好了啊，你不用太去纠结这个事情结果怎么样，或者因为那个东西真的跟你的能力怎么说呢，就是跟这种普通人的这种能力所及的范围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在那个范围里面的，所以呢就是不用太纠结这些事情。封城期间就真的是有很多经历让我觉得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没有必要太这个就是太去过多的去怀疑否定，或者说为这些事情踌躇不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
哇，牛啊，我靠，我感觉境界都不一样了。
真的很好，
嗯，这就是也算是这一个事情有很多个方面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也没想到，这个通过这个封城，然后可以，怎么说呢？就解决了一些以前我一直觉得是那种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其实我也没有预料到这个，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觉得我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有点像我以前看着那个一个说法，就是哇，这是波特王子台词嘛，时间是一个汪洋大海，充满风暴的海洋。个人的能力对于他整个一个汪洋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只要你能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怀里那块木板或者是那个小船，最后怎么样，可能说难听一点有点听天由命的意思，但是可能从正向的角度来说就是努力了，
尽人事知天命，
就抱紧自己的小船嘛，驾驶好它。
哎，对，就是你还得做一些事情，至于结果呢，你不用太去纠结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甚至它有没有结果，这个就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它不在你的这种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享受过程，看淡结果。我靠，这个，
能享受过程呢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是一个境界，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什么事情都能享受过程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生活得很开心，就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开心的。
现在就是缺乏一个能够做到心无旁骛的去享受过程的这样一个心性。
嗯，我觉得罗瑟，你之所以之前这个 这个精神内耗很厉害。我觉得就是你在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能很好的专心致志的去体验这个过程。就比如说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经常那个你不，我记得你之前说你打游戏的时候，你还要这个
多
干点别的，
对
对
对，
哎，干点别的啊，是吧？听个这个，看个那个，是吧？甚至你还同时玩不同的游戏，
时间不能浪费啊。
我觉得
同时玩不同的游戏是怎么做到的？
我在电台里说过，我是边玩《奇异人生》边打《英雄联盟》
。What？
我当然，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这种度过一段时间的，或者说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这种方式不一样啊，这个是每个人的自由。哎，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样才是更好的，这个没关系啊，我并不是说这个本身这个做法有对错之分啊，并不是说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很好的体验每一件事的过程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怎么说呢，更多的这种注意力应该是在同一件事情上。如果你分散了注意力的话，我觉得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你没有办法很好的体验每一个过程。
哎，真的，就首先我最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干类似的事情了，我现在竟然连边打游戏边听歌这件事情都不做了。我就算不开声音我就让它静着，但是我不会再听别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反应过来一点，无论是我同时多开了很多个东西，还是我的一些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行为有点太分散注意力啊，这些习惯本质上其实都是一个过于追求结果的过程。比如说我同时打英雄联盟跟奇异人生，就是并不是说我真的要去很好的感受奇异人生的剧情，而是我跟别人说，哎，奇异人生二啊，我打完了。英雄联盟呢可能也是一样，你看我这个英雄联盟的排位成绩是什么什么，或者说我的极战斗是什么什么成绩，就类似这样的。
嗯，就是又要既要又要还要又要打完这个游戏，我还得上分啊，我还得顺便刷个短视频，然后我再看个听个广播之类的。
这样的行为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就对我个人来讲啊，它和我之前打游戏我就赶紧要把它打完，比如说我要写评测，这个当然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我总觉得这两个事情的目的是有点像的，就是我急于做完一件事情，我并没有要享受这个整个的过程，而是我需要做完这个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要么是跟别人说，哎，你看我知道奇异人生的这个剧情怎么回事，然后另一个就是评测的话就是，哎，你看我这评测写出来了，我是玩了这个游戏，而且你看我跟你们说了我都有什么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体验，这个目的性可能实在是太强了。然后现在我就往那一摊，只开一个游戏慢慢玩，我感觉整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了。
哎，我问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现在已经这个心无旁骛可以去玩这个游戏啊，你是这个游戏是这个次世代版的巫师三吗？
对，没错，最近的就是由化身一路参与配音的次世代版的巫师三，
是吧？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最近这几年里面少数几个你必须得去全身心的，或者说你得静下来去听这个游戏到底在说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游戏。这种它游戏里面有大量的这种除了对白之外啊，有大量的背景声音，这些声音真的是在以前就是它英文版的时候，我玩这个英文版的时候，因为我也好歹也算是白金了本体的，而两个这种大的这个资料片也都打完了的这个人，是吧？我游戏时间已经不短了，我这次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背景声音你不去听的话真的很可惜，里面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特别好玩。对，然后我还听出了好几个一路的那个声音。
那你比我们都强啊，我们只听出来一个。
就99玩个2077，就是除了明确说是我配的角色之外，
他一个都没听出来。
哎，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我对声音比较敏感吧。就我看一个动画，就是日本的啊，因为欧美的我看的比较少，就我看一个日本动画，基本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同时间做一件事情，我就在想这个声音是谁。我都会这样子的。然后最后呢，就我要看完了之后，哎，我要看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名单，看一下我到底猜的对不对啊，检验一下。哎，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我在听的这个，就我在听这次这个巫师三的这个中配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跟一路有一些接触啊，不多，其实不多。就我们之前我们俩之前有一次见面， 那可能是我们唯一一次见面。
对，在演播间里。
在演播间，当时咱们一起要录一期什么节目？是哦，是罗斯特，你跟一路你们要录一期节目。
对对对。
然后当时是就我说过来见一面是吧？因为我还没见过真人的那个配音演员呢，是吧？就反正我见一面。
当时玩意已经发了好多期的嘛，然后效果也很好。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我就想见一见这个人，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机会了啊。
嗯。
但是呢，我因为反正就听过，因为这个事情开始听过。就是一路的声音，然后他的那个在游戏里面，还有他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玩意的那个节目里面，
嗯，
配音的那个声音，因为我开始听这些声音，然后我就对这个声音有印象了，
嗯，
然后呢，哎，我这次不自觉的就是会在这个游戏里面，真的是完全是不自觉的啊，就是我在打着打的时候会听的，哎，我说这个是不是一路配的？
哎，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有怀疑嘛，你记得吗，罗斯特，我还发给过你一段录像，我就问你，哎，我说这个是不是一路配的？
嗯。
然后你说你等会儿我去问一下，
对，真的是。
然后问完之后发现真的是，是吧？
对，就铁匠，
对吧？就是那个白果园，一开始游戏一开始到白果园有一个矮人铁匠，
对，
杰洛特要帮他完成一个任务，要面临这游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个，除非你没做这个支线任务啊，否则应该是你这个游戏里面面临的第一个那种让你两难，而且最后实际上最后你。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最后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
嗯
的这样一个选择。
嗯
嗯、这个游戏这应该算是这个游戏里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支线任务，就那个铁匠是一路配的。后面我又发现那个感觉好像应该都是一些这种支线任务里的一些 NPC 之类的
啊，
对的，
是吧？应该都是吧，没有这种特别重要的角色。
嗯、这句话听着怎么这么伤人？
对。哎，但是有一个，但是有一个特别难辨认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有一个任务是，那个根据玩家此前做任务是否经常倾向于杀死怪物，然后来决定这个任务当中的那个。就是其他 NPC 会不会和你打起来
啊？我知道施卡利杰有群岛有一个这个任务，要跟几个怪物对话。
对，
然后我是那个狼人。
哦，
是吗？
对，没错，那个狼人绝对被羞的连妈都不认识，因为我当时录的时候就是用那个蝙蝠侠一样的嗓音在录。
嗯，就那个声音是应该是因为加工过是吧？
对，
差不多就。
但是其他的声音，就我记得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白骨园的那个矮人铁匠，然后我印象里面还有那个，就白骨园有一个，就一开始教你打昆特牌的那个学者，那个是一路配的吗？
那个我真的没有印象，
他配太多了。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还印象的，我就说我有印象的，还有那个到诺维格瑞不是有一场那个昆特牌的那种比赛嘛？
嗯，
就高端局啊，你要跟好几个人打，最后要破一个那个案子的那个，有一个半身人种蘑菇的。
感情一路在这里面专门配矮人是吧？
我觉得好像也是，
好像是的。
那个对吧？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在那个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任务，就是那个大师武器的那个打造武器的那个有一个那个铁匠，那个铁匠他不是因为这个材料，铁匠的这个材料对吧？都被这个黑帮去把握了嘛。然后这个杰洛特要跟他一起去找那个谈判，谈判中途突然杀出来一帮砍刀的手下，那里面带头的那个人有一个矮人，那个就是一路配的。我对那个台词印象特别深，
矮人专业户，
你牙喝酒喝脑袋喝坏了吧？啊，你连砍刀的这个地盘你都敢抢，你这个什么舔地沟子的一个，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啊。
我确实我录过一个就是出现在这种支线任务里面有台词的，
就一系列的这种，刚才我说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个就是角色的意思，就是其实
没事，我就开个玩笑，
没事，不用
没有
找不了，
他不是主要角色，
没有人会误会，
都是一些配角吧。啊，但是就是你结合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游戏你必须要仔细去听背景声音，就结合这个来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游戏里有太多的这种主要角色的这种大段的对白之外的这种声音是值得去听的。哎，就是这，我的意思其实是这个，就这些声音你不听的话真的就是很可惜，就你会错过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事儿。这种东西在过去没有中配的时候大概率其实是被错过的，就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他们背景里那些人在吆喝什么，在喊什么，你周围发生什么事儿其实不太在意这个东西的啊，你都在盯着眼前的那个目标对吧，赶快我要去找是吧，我要去找这个特里斯，我要去找叶奈法是吧，我要去找下一个女朋友女术士。
哎，那六爷你有没有看你的那个统计，就是你记得你之前白金的时候玩了多久吗？大概100个小时，80个小时。
我操，100个小时可不止，因为我是三周目才白金的，至少200个小时
啊，这么狠。
对对，就是包括 DL 包括那个资料片啊，全算在一起，两百个小时肯定有了。
哦，我天哪，那是吧，那看来你的这个最开始对这个游戏就很认真啊。
那当然了，我靠，那肯定的。而且我这次玩的比上次还认真，你知道，我这次游戏时间绝对会超过200个小时。
我跟你说，我也是这次比上次更认真，这是绝对的。但是我上次真的是太不认真了啊！首先我不是白金，因为我当时拿 PC 版的，然后我就是赶紧通关的主线跟两个 DLC 的主线。你猜我就火速通关，一共用了多久？
你上次说过，现在不是多少40个小时还是30个小时？
可以啊，陆岩，这个我说的话你竟然都记得，很厉害啊！
好，当然了，
感动了。
对，用了就是不到40个小时，30多个小时。然后这次打这款游戏最高难度，玩这个啊，由化身一路参与配音的《猎魔人三狂猎》完全版。这款游戏我目前打完了十之心，正在打血与酒的支线，还有好多好多支线，那任务栏里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然后我目前已经打了70个小时了。真的是已经跟我之前的2倍的时间差不多长了。当然这跟首先它游戏本身的体量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一个哎人今年的一个心理的变化，不急不躁，能够尽情的享受这款游戏，享受化身一路为我带来的这个啊生命表现。对，所以我跟六爷刚才都说了说自己的这些啊心理的就算变化吧，一路也要分享一下
啊。你们两个就说了这么多很积极的这个内容，弄得我现在我今年的这个心理变化显得有点消极，不过没关系，我之后
那不
我之后会把它拐到一个很积极的方向去，
上价值是吧。
对，上个价值吧。啊，给你们真恶心了。啊，首先还是得实话实说，今年确实是发生了很多比较糟糕的事情，就不管是这个，我自己个人身上，就是生了一大堆这小病那小病的，就是，反正就是说毛病吧都不大，但是都挺膈应人的，就是比如说会疼啊，然后那个会引起你的注意啊之类的，然后甚至还引发了一些失眠的症状，然后那个确实这个挺难受的，然后这个可能现在这个世界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太平。然后总是有一些特别阴间的或者说特别刺激的新闻刷到我的脸上，然后每次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都会不免就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存几率感到担忧，
共情
啊，就是会不可避免的进行一个胡思乱想。像之前说精神内耗，我觉得这种就是只要你开始寻思一些超出自己掌控范围之外的事情，然后你还寻思到就是无论如何都停不下来的一个程度，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为这是在内耗了。然后这种内耗也是长期一个停不下来的状况，基本上是从风控，你看啊，就年初先遇到风控，然后差不多中旬的时候呢，就我记得好像是出了个什么特膈应人的事来着，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反正就是只记得膈应人的感觉。然后就是十一特别开心啊，跟罗斯特一起出来吃饭，特别吃玩的特别开心。然后十一过后痛风了，喂啊，就哎为啥呢？然后那个
你之前没有过这种，就是这个是刚开始吗？还是说之前也有这种痛风的历史？
就我上一次犯痛风是3年前了，就是3年前犯了一回，然后也不是特别严重，然后去医院看过，人家说我痛风的时候，外面的老头老太太趴在那个病房门口，然后那个医生说，哦，你这个是痛风啊，然后外面老太太说啊什么，然后离我近的老头跟他对着外面大吼了一声痛风，然后那个老太太说痛风啊，然后用一种很同情的表情看着我，就好像我得了什么绝症一样，然后我就以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走了出去。哇，我记得好清楚，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录2077，我中途抽空出来去在那个录2077那个棚附近的那个医院去看的，完了回头吃了个药，再也没犯过。所以3年之后再犯之后，我都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然后那个发生了各种情况，比如说什么那个吃消炎止痛药，然后导致胃疼，然后那个疼法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一个点那里在灼痛，然后大半夜把我给灼醒了。然后那个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晚上我就担心自己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然后从晚上查百度百科查各种资料，然后查到 第二天早上，然后直接给我干神经衰弱了，然后导致有一次录走神大师的时候，本来那一天决定要录两期，
对，
我坐下来之前啥事没有，坐下来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头疼脑热一样，我在那发烧，我就想我不会阳了吧，然后最后发现不是，我就只是单纯的就是好像有种就是没睡够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很努力很努力录完一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各位，我可能要早退，然后就导致那一天的第二期到现在都没有录，
确实，
然后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开始休息，然后就也因为就是各种小病之类的这种关系，然后吃药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突然之间走不了了之类的，然后就导致已经安排好了的工作被迫请假，然后我还不好意思请假，是后来海天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他主动过来跟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自己身体放在最优先，这种工作上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后把它推迟到后面是可以的好吗，这是可以的啊，你不要不好意思说，然后我才好意思留在家里，然后没过多久下一次工作我又请假了，然后我说我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说能不能给我直接放三个月的假，给我放假放到一月份的时候，然后再说好嘛，然后一月份之前还没有到放开了，然后我阳了，就懂吧，就感觉2022年对我来说就是接二连三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那样的感觉，而且每一件事都不是特别的严重，你懂吧，就是一件一件小事堆到一起，然后就是多米诺骨牌一直在搞我的心态，然后我现在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要是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这过去的一年的话，我选用了就是从中岛美雪的夜会里面学到的一句话，叫做太息花色金更意，此生虚度春雨中，好牛逼是不是，
好牛逼，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中岛美雪他有一个他发明了一种舞台形式叫做夜会，夜会就是一种类似话剧加上演唱会的一个组合形式，就是他把自己写好的歌融入到一个他自己亲自写好的剧情里面，因为中岛美雪除了是一位创作歌手之外，他还是一位小说作家，然后他做的小说作家甚至是能够被称作幻之名作的那种程度，因为他是文学系毕业的嘛，所以他小说的功底也特别好，他就把自己的这两个特长融合起来，就变成了这种叫夜会的一个形式，然后太息花色金更意这个特别长的这一句话，他是中岛美雪的第五集夜会的标题，它主要讲的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有四个女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去等待男人，比如说有的是说这个男的要跟她私奔，然后有的是说这个男的就是她写了一封情书给那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回了她，让她一定要在大冬天露天的一个那个椅子那里坐下，因为这是这个男的号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当然最终这四位女性没有一个等来他们所等的这个人，有的是从头到尾就是被耍了，有的是那个男的本来要来的但是死于战火之类的这种原因，还有的是这个女的自己死了变成一个女鬼然后过去等，然后最后他们每个人都没有等到之后，第五个角色登场了，就是这四个角色都是中岛美雪自己一个人扮演的，然后第五个角色登场了，他是一个小偷，他叫时光小偷，就是说前面那四个人每一个人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时间已经被偷偷的拿走了，然后这个第五个人他说你们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等等人等不等啊什么的你纠结个半天，你等人你等十天的话你就是个笑柄，但是如果你要是等了十年呢你就是终获果报的幸运儿，但如果你等了100年呢你就变成了巫妖变成了妖怪，就是不管你等多久啊你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你等等与不等这个你所谓的这个成为美德也好成为一个怪谈也好全部都是由别人的嘴来评价的，也就是说等待这件事情被当作是一种美德，但实际上这种美德是别人强加的，等待这件事情一点都不美丽，等待这件事情也一点都不浪漫，对于等待的人来说和被等的人来说都是很煎熬的事情，然后他大概的中心思想就是鼓励说倒不如你不要坐以待毙走出去，然后我觉得我这一年基本上都是在等待的一个过程，我可能是比如说年初的时候我在等待解封，然后我在等待解封的时候我这期间其实可以干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冲就是趁着这段时间我可以去做很多就是让自己不再内耗的事情，就像六爷想通很多事情那样，
我
也可以去。
我那个是可遇不可求，我那其实不是我主动想要想明白的，还是他最后有这么一个结果、啊、
被迫想通。
确实确实，但重要的就是也许我可以尝试让自己有一个往开了想的这样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意愿，但是我都没有，我就只是默默的就是一边在那 emotional damage， 然后一边在那里等待说什么这个事情结束了，然后 自己什么事情也没有干，然后等到我生病了之后，我就一直在等待身体恢复健康。那我确实我请假我待在家里，也许是我的身体真的，也不是也许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很需要休息。
嗯，
好，那么我确实在休息，但是呢我在家里面我真的就是只能在床上躺着啥也不干嘛？其实也不是，我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然后也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什么额外损伤的事情，但是我却选择在家里面躺着，然后一直躺到晚上，然后失眠，然后 emo， 然后难受，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实在困得受不了再睡一觉，然后把自己的作息搞烂，然后说不定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差了，然后就一直在这样这个样子下去。也许我可以在请假在家里面这个事情和我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就是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是我病了，然后我现在心态很崩，我现在就啥都干不了了，我感觉这好像是一种理所当然一样的情况，于是我就一整年的光阴整个被浪费掉了。就可能中间有出去工作的这个时候，然后比如说今年毕竟还是去录了一个主角的嘛，然后我觉得我表现也还是至少是合格的。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没有这些外力来推动我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做，我也没有再继续去做类似像玩艺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再好好的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嗯，
然后那个有很多有表达欲的东西，有很多想对外界或者是想对那个行业内的其他人分享的东西我都没有分享，然后只是在脑子里面想，然后与此同时在想，卧槽，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今年怎么这么倒霉，然后我今年就这么过去了，基本上就是此生虚度春雨中的一个状态，就是老娘等到花都谢了，然后我的姿色也基本上都已经就是变得苍老
了。
对对，当然这个放到一个男性的身上可能有点奇怪，但是本质上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年的大好时光被我浪费掉了。然后我就希望明年我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动出击不再等待。
对，是的，恢复自己的身体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与此同时我确实可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和表达相关的事情。
再做十七玩意，开玩笑，
天天来路走神大师、啊、对。
哎，你这个算不算，你这可能不算精神内耗，但是这自己在消耗自己的身体了，感觉已经是
这就是精神内耗，其实是对，跟罗斯你说的那个自我否定其实不是差不多吗？
哦，
就我觉得是同样的情况，但是你其实想一想，这个是吧，祖先其实都已经讲过这种事情嘛，就是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个其实讲过很多年，讲很久很久以前大家都已经有这个领悟了。哎，就只不过到现在我们还在纠结这些事情，说明这人其实就很难成长，
就逃不开。
对，人从历史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人从历史里学不到任何东西。
我们往好听的说，没准就是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就哎走过去了，或者是走过去的比较快，有的可能就要在这里卡很久，对吧，可能是这样的区别。哎，这么一说真的是，就是感觉学过很多道理，然后也看过什么名言，或者是看什么意林，看什么读者，各种各样的特别正向的文章，但其实真遇到事情的话可能还是要靠自己消耗过去吧。
对，我今年我最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道理明明是你自己的大脑领悟出来的，但是你自己的大脑却有时常对另一种更加摆烂的一种思维模式更加的习惯，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领悟出来说 OK 我不能坐以待毙， OK 我不可以这样消耗自己的这个光阴，
嗯，
然后真的就啥事不能干，然后你的同时同样也是你的大脑驱使你啥都不干，就好奇怪啊，就明明这明明这个道理也是我自己的大脑悟出来的啊，但是我的大脑却选择不这么做，很神奇。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进度条调回到中间，再听一遍六爷讲他是如何在风控期间以及今年的其他时候看开了的，对吧？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需要这个过程。
真的吗？
这个，对，我觉得我的这个情况是因为有客观原因，也有我自己的情况，有我自己的这种本身的原因啊。
嗯，
但是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去向前看，是吧，向前面去看，而不是总是在纠结昨天或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啊，就我看很多事情是比较悲观的，但是很多人不像我这样，我很多时候会考虑这个事儿如果做不好怎么办，啊，如果这个决定做错了怎么办，但是很多人不会觉得这个是不是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事情不存在做错的可能，是吧，这 怎么可能会错嘛？这个事儿不会错的，我的决定不会错的啊，或者我们要做这个事儿不会失败的。这个很多人其实他可能，我反倒觉得可能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烦恼，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真的完全就是。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啊，它其实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你其他人很可能有其他的精神内耗啊，这个东西真的是个人有个人不一样的这种问题啊，当然也有不一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确实
啊，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自己的一个很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分享。对，你也别把它拔得太高，要不然操，
没事，
要不然这个会这个丢人啊，并不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很有启发意义。
嗯，
对，就至少我跟一路肯定是。因此受益了，就其他人肯定还是看自己的情况吧。这个、
那说明你们俩内耗都挺厉害的，
确实
啊，是吧？一路明年就要走出来了，我觉得我今年已经走出来了，对吧？
还明年干嘛？你就是今年了，已经。
哦哦、对、啊、
你还明年、
啊啊？我希望我23年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还要让他再内耗一年、
啊？对不起，对不起。哎，陆爷啊，你觉得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或者一种比喻来描述你的这个过去的2022年的话，你会怎么说吗？因为刚才一路用了一句话嘛，他的那个什么"太息花色金更衣，此生
虚无"，那个非常牛逼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句诗哈。
嗯，
我要描述2022年的话，就俩字：
嗯、
折腾。
是心灵吗？
哎，各种事情都要折腾。
啊、
这刚才我不是说过这个，在很多你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看过去，会发现这个人生的轨迹其实没有那么曲折，是吧？但是你在当时来看，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在这个上下左右不停的在翻腾，
嗯，
啊，就像那个水烧开了之后不停的孤独，哎，你这个东西就下面这个火就在烧着，那个火那个水在上面就不停的孤独冒泡，
嗯，
啊，就这个今年去2022年给人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就不停在折腾，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最后都没有结果，或者最后结果不如意，啊，但是你还要做，就是折腾。这个2022年，但是2023年，我现在就可以再用一个词概括
啊，现在就概括，刚一天，
现在就可以概括
啊，是什么？
定个底调，
用一句话吧，不叫一个词，一句话。2022年如果叫折腾，那2023年，那就是人活着就是要折腾。哎，还是我刚才讲的，很多事情你不能太去在意结果，
嗯。
啊，它有没有结果，有没有你想要的结果，很多事情你需要先去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享受过程，那当然是最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能享受过程的人，那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难倒他，或者不会让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不开心啊，因为他可以享受所有的过程嘛，就算做不到也没关系啊，就是这个过程很多时候它是比结果更重要，或者说它其实本身是具有意义的，所以呢，就是哎，这个人就是要折腾啊，这个就是我2022年的总结和2023年的一个提前总结吧，算是。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六爷今年是有很多这种计划呀，是要做很多事情的，所以才说就是要折腾，因为你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了。
嗯，就在还在准备吧，不能说做好准备，还在准备。嗯，如果有了一些进展了之后，就可以跟大家去讲嘛。现在先不讲。
Okay.
等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进展之后，可能再跟大家去讲吧。现在还没有什么眉目的话，就还是先不说了吧。
嗯
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讲的。就我之前其实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在那个在老王的那个《倾城中环》的时候，我们当时也聊到过这个事儿，然后当时我讲过。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再继续去做一些事情的啊，所以呢就是不管现在怎么样，不管这个12月发生了什么，2022年发生了什么，那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我至少我不希望它就是一个结束啊，我希望后面还可以有更多的，还能做更多的事儿吧，我还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所以呢后面哎就是2023年我的目标应该就是哎把这些我现在想的这个事情怎么把它实现了，就像2022年年初我们当时勾画这个要做这个线下活动的这个事情一样，嗯，2023年现在我也有一些想法，到时候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哎，那当时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个这个总结。
可以，那个时候就有更多的好消息，甚至可以自豪的说出我今年怎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成绩，是吧？
是的，我真的好期待这个。
嗯，
一路呢？一路新的一年有什么啊大计划或者大目标吗？
有一系列的计划啊，就是我希望明年的时候，如果要是没有实现，你们可以把这一段重新复现一下来，就是
激励
成什么那些年我们吹过的牛逼。
啊啊啊，行。
就是那个我首先是一个那个我有一个我希望今年可以正式的公开一个原创的作品。
哇哦。
然后我打算做一些像素的短剧，然后感觉自己这些年的积累基本上能做出一个能看的东西了，然后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这玩意儿做出来之后爆雷，所以我还是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个自信，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一直没有这个自信的话，它就永远都不可能出来，哪怕出来之后被骂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有就是一个春秋大梦，就是我并没有收到任何内部消息啊，各位不要那个啥
啊，你不是在暗示
假如鬼泣四或者鬼泣五这种作品要出国语版的话，我希望我至少能有个机会去给尼禄试个音。我想录尼禄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录尼禄那是三年四年的事了。我今年多大了来着啊？不对，那已经有10年多了。我好想配尼禄啊，我好想配。
我以为你会更想配个生化危机的角色之类的。
生化危机我本来想配那个生化危机四重制版的萨拉扎的，我感觉生化危机全系列里面最适合我的就是那么个角色。毕竟我是配过小丑的人，毕竟我是配过 DC 的小丑的人，我觉得萨拉扎我绝对拿得下来。问题是生化危机四他明年马上就要发啊，不是，他今年3月份就要发售了，说明他的国语配音现在已经配完了，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个我不知道消息，但是按理说发售日这么近，国语配音一定铁定是已经做完了，
对，
所以我铁定是没有机会了。寄希望于鬼泣。
对，就是刚才一路说到那个想配那个萨拉扎嘛，然后我就脑补了一下，我觉得好像真的挺对味的，
是吧？
对。
就《生化危机4》错过了一个最懂《生化危机》的萨拉扎。99不是说国内游戏媒体没有人比他更懂什么来？
四个信条。
对啊，国内游戏媒体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懂。对，国内配音圈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懂《生化危机》。
99还吹过这种牛逼呢，我操！
他可能真的不是吹牛逼，他真的很懂《刺客信条》。
嗯，但是这话说的有点过啊。但是我觉得一路的声音。就我想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挺适合的，就有那个味儿。
啊，
嘿嘿，
萨拉加再矮点啊，他应该配那个什么，应该配那个城堡主，他就跟巫师的角色那个配的东西都对齐，大家身高都是一样的。
对，就所有三 A 作品，只要分给我的，基本上就是矮人齐
多。
就啊，这就是我今年的春秋大梦。
嗯嗯嗯，好，那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来回首一下，哎，我觉得你没准明年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又给什么你想配的那种三 A 啊或者什么游戏作品配音了，但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已经配完了，但是你还不能说，对吧？
确实，
巫师三不就是这种情况吗？2077好像也是这种情况吧，我记得，反正就好像
巫师三、2077这种游戏啊，还有最终幻想14，
对吧？就你好像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个、我都只能得强行说没有这回事，哪有录这种东西？你不要听网上瞎说。然后，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就是保险嘛。
反正我们。等明年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再看一下到时候什么情况。然后我要说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这一年的目标特别简单。首先我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呀，或者是这个生活周围的人际关系都不能说做好吧，但是至少维持一个今年的水平，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险阻，希望不是一个 flag 在里面。另一个其实是一个听起来特别小，但是我觉得实践起来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目标。哎，这里就要提到六爷。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很早很早很早，真的是很早了，大概得是2018年左右的时候，我跟六爷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在网站里做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当时还是文字为主嘛，就是什么样的文字栏目能够这个哎效果很好啊，看的人很多呀，巴拉巴拉巴说一大堆。然后当时心想什么哇，选材要好，这个话题要有热点，然后这个标题要吸引人，巴拉巴拉说一大堆。讨论了半天之后，然后六爷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到现在也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稳定更新的东西。大家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或者是某一个周期性的时间点，大家就知道哎，我可以来这儿看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稳定更新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于一个你想要长时间做的东西来讲，对吧？
就是刚才说的可持续性嘛。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今年啊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可能很难，就是无论是这个电台节目，还是我的视频节目，还是我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自己产出的东西，当然其实是跟很多人一起产出的东西，都能够 保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频率，不会突然说哎不行了，出事了不做了，然后就连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不更新了。我希望我自己能做到
这个头一开就容易、嗯、
我提一个建议啊，就我们以后多联动呗。
嗯，
好啊，
可以啊，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一期就可以很多人一起用，就不会出现断更的问题。
对啊对啊，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嗯，然后发现听着听着大家心想我靠怎么这两边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发现今年有52期电台，有30期呢都跟别人家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说实话，你要能联动到那个程度，那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事儿了，我觉得。
确实。
我其实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做好这个目标，因为我之前的一些无论是自己做的视频呢，还是大家一起做的这个电台呀，发出来之后，我其实看到过很多评论，除了跟那个东西内容本身的评论以外，我印象不能说最深吧，但是确实是比较有印象的评论就是加油，希望你能保持更新。其实人家没有说别的、
嗯、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做得好或者不好、
嗯、
他就说加油，希望你能保持更新。然后我就立刻想到当时刚才说的那个跟六爷聊说一个栏目要怎么做才能够吸引人，很好看，点击量高，我觉得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对吧？
因为坚持是最难的。
嗯，
是的。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听到各种的内容的话，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微信聊天室、走神大师，还有就是哎六爷的是什么。
对，我们刚刚就是我刚刚建了一个账号嘛，叫玩家聊天室啊。这现在这个节目目前还是以这个跟微信聊天室同步更新一些内容为这个前提去制作的，但是后面逐渐的会，我希望两边会逐渐的会形成差异化吧。建这个东西有很多用意啊，但现在其实也不方便讲太多，毕竟还什么都没干呢。
也是七年目标的计划。
对对对，也是目标的一部分吧。然后反正后面我还是会努力继续不断持续的去更新这个东西的。然后呢，希望其实目的就是很简单。啊，就是给大家喜欢听这些内容的人，喜欢听我们去哎聊天啊讲东西的这些用户朋友们，哎，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继续去听这些内容，其实目的就是这样子的。那后面这个因为现在玩家聊天室它这个毕竟没有多少更新量嘛，然后这个想搜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啊，但是没关系，哎，对，其实大家就搜一搜，或者说去这个看一下我们之前在网站发的那个帖子里面有这个二维码之类的，啊，搜一下哈，还是能搜到，就是反正确实不太好搜啊，后面慢慢的会好起来的，我觉得，因为这个更新的内容长了之后就更容易被搜索到了。
确实，大家记住三个关键词啊，分别是微智聊天室、玩家聊天室，还有走神大师，在各个平台搜一下就有惊喜，对吧？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啊，我是罗策，
我是六个因素，
海鲜一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